我们每一个人只传福音，我们忘记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是福音，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是一道门，从这道门进去，他当然就来到神的宝座。那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人得救呢？因为我们不是那一道门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学习饶恕弟兄，我们学习赦免别人，不止赦免，而且要忘记，一次两次七十个七次，感谢主，在我们身上珍珠终于形成。那什么叫做宝石？宝石就像彼得一样，彼得就像铅笔芯一样，铅笔芯呢，你看见它可以用来写字，为什么用来写字呢？因为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，它是最脆弱最脆弱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给它一点压力，它就心碎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每一次你能写字啊，就是铅笔芯告诉你，我心碎了，我心碎了。那我碎了有多少，碎了多就几万段，你自己看好了。所以你看你那个字写得好，画画的好看，都是因为它心碎了。这个铅笔芯叫什么呢？铅笔芯就是碳。碳呢，从铅笔芯来看，它是不透明的，而且是最脆弱的。但是很稀奇的，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环境，给它高热，也给它高压，尤其在地里面，人家看不见的地方，它慢慢慢慢，这个铅笔芯就变成钻石。铅笔芯是不透明，钻石是透明。当然如果你把面切得很好的话，你看见光进去就出不来了，如果光进去出不来，它就变成给你看见是彩虹。所以你看见钻石最好的是什么？就是里面有火，你看见彩虹的那种。所以看见吗，彼得本来是最脆弱的，他动不动就碎了。但是后来他到晚年的时候，神带他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他为主寻道，他寻道的说，你们不能这样把我钉十字架，好像和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样，要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现在的彼得就像金刚钻一样，就像钻石一样，在他的身上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你看见今天你只要是葡萄园，你只要是神的花园，请大家记得，所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。所以生命长大的时候，你一面是横着长，结果就传福音了，就叫很多人得救了。就这么多吗？不是的。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，那些的珍珠，那些的宝石，还有那些的金子是做什么用的？是为着建造耶路撒冷用的。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只有三样东西，只有三样材料，没有第四样。新耶路撒冷材料第一是金子，第二是宝石，第三是珍珠。刚才我们说是门儿都没有，那今天如果你要到新耶路撒冷，要达到神的宝座，一定要透过珍珠门。所以请记得，为什么神让我们生命成长，有了珍珠，生命成长跟顺服很有关系，跟照着圣灵的水流引导很有关系。结果有了珍珠，有了宝石，有了金子，为着什么？是为着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有两个方向，横着长是把福音送出去，垂直的往上长，这就是圣经保罗所说的教会得到建造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现在耶路现在的整个的花园就立体化了。你看见说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，你看见说这个变成一个器皿，变成立体化的一个花园城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座城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最后的目的就达到了，因为最后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图画，所以非常的清楚。如果那一次人没有堕落犯罪，你看见说神最后一定会不失望，一面横着长，你看生命要遍满全地。另一面，当圣灵在，当你在伊甸园里面有了珍珠， 有了这个，有了珍珠，有了金子，还有宝石，你就发现这个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不是点缀你自己的美丽的，是为了全教会能得着建造。那建造起来立体化那个东西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圣经里面的新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清楚吧，弟兄姊妹，神最忠心的旨意是要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个个都相信耶稣，就吃了生命树的果子。他的成长有两个方向，横着长是能够叫福音传遍天下，但是你先要在伊甸园受造就才可以，记住吧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人在伊甸园，他不只是横着长，他要垂直的长，垂直的长那个叫什么东西，叫做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，当人堕落以后，神是用亚伯拉罕来代表亚当。假定说现在人没有犯罪，人应该什么样子，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做他的见证。什么叫做见证呢？就是借着亚伯拉罕来教育那些外邦人。那些外邦人拜偶像，那些外邦人都失败了，现在神所拣选有一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们要做一件事。亚伯拉罕永远站在亚当的地位上，而以色列神的选民完全站在人类的地位上，他是有代表性，明白吗？好了，所以当你读以弗，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慢慢就懂了，为什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然后救恩才来到地上，对不对？而且借着他的以色列人，神就把神的话就给了他们。那么这个都需要时间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经过2000年，2000年以后救恩才完成，十字架才开始的。而在这个以前，神就预备了旧约的圣经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。所以可以说这就是那2000年的故事。但到底那2000年，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是真的人呢，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真的人呢，以色列国是真的一个国家呀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以色列历史到底什么意思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，我们不知道说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，而以色列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，我们才晓得原来以色列神拣选他们。为什么拣选他们？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，不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有了主的生命，我们就分别出来。但是呢，神拣选他们，给他们个地位，那个地位叫他们变成独居的民，完全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所以只要看看他们，你就知道神道德的标准。你看看神从橄榄，从那个西乃山降下律法，你就知道神道德的标准。你看看他们就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拣选以色列人要做外邦的光，做他的见证人，要告诉世界说，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，神当初所要的世界，神当初所要的人类是这样的人类，是这样的世界。现在不是全地都污秽了吗？神就在所有的地里面就拣选了迦南地，神用迦南地来代表那整块的地。当初神对亚当说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现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说呢？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都是你们。换一句话说，只要你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只要你充满这一块大地，这一块地就是神给你们。意思就是说，神当初在亚当身上没有得到的，结果要在以色列身上得到，让以色列人做个榜样，告诉人说，将来如果人类来了救主，最后要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以色列历史是历史，那2000年是历史，但是我们要懂得，他的历史是代表的历史。亚当不是为自己活的，亚当是代表亚伯拉罕是代表亚当，以色列人是代表整个的人类， 那那块迦南美地就代表了当初那块大地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神的工作是从中心达到圆周，我们要问说伊甸园在哪里？如果大地就是什么，如果大地就是指着迦南来说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在神的心目中，伊甸园永远不是伊甸园，伊甸园一定是立体化的。立体化的伊甸园在圣经里面叫做耶路撒冷。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以后，请大家记得一件事，每年三次还要到耶路撒冷去。那现在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神在许多万地里面拣选了一块地，叫做迦南地。神说拿，我现在给你做产业。所以亚伯拉罕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需要神指示他那块地，那块地就是迦南地。所以亚伯拉罕就进到迦南，这是第一次的呼召。第二次的呼召，神说你带着你的以撒，就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到我所指示的山上来去。所以这么多的山，有一座山他是不认得的，就像这么多地有一块地他不认得的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叫他能把进迦南地给他做产业，这是第一次的呼召。第二次的呼召，神告诉他说要到一座山，我要指示给你。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那座山就是摩利亚山，那个就是后来。如果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难怪现在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开始了。如果亚伯拉罕舍不得他的这个，如果舍不得他的独生子，那么弟兄姊妹就没有耶路撒冷。所以就是因为他舍去耶路撒冷，就是以舍去他的儿子，他走了三天的路，那条路是什么？是锡安大道。所以凡是他走过的，他的子孙通通要走，每年三次要走锡安大道，一定要经过流泪谷。为什么经过流泪谷呢？因为没有多久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要变成灰，当然经过流泪谷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后来到神面前，不能空手来到你神面前。所以你要记得，每年他们三次去过节的时候，他们都带着迦南的土产，都是最好最好，像什么呢？像这个以撒一样。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事，如果光他一个人做，没有耶路撒冷；如果亚伯拉罕的子孙个个都做的话，他们聚在一起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叫耶路撒冷。所以当全十二个支派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这是以色列的常例，原文就是这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感谢主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他们的见证在哪里呢？见证就在耶路撒冷。所以请记得吧，在神的心目中，耶路撒冷永远是伊甸园，是立体化的伊甸园。所以当你讲到锡安的时候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它就像葡萄园一样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因着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所以他经过两次的呼召。第一次的呼召是迦南地，第二次的呼召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就等于亚当蒙召给他大地，但是不要忘记神又把他放在伊甸园一样。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清楚了神创造人的目的。当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当然需要等到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，但在空档里面，在那两千年里面，以色列人要做外邦的光，要做神的仆人，要叫他们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是有代表性的，一个代表我们的大使。如果在这个在飞机上喝得酩酊大醉，你看见这个代表人错了，就代表全体都错了。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懂得这个背景，懂得这个故事，那么你就知道锡安到底代表什么。当然跟神永远的旨意是有关系的。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明天呢我们再继续。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不要早晨来，早晨来一定扑个空，一定要下午来，而且下午要晚半个钟头。 那么后天呢就跟今天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实在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旨意，你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锡安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把整卷的书向我们打开，我们把荣耀爱戴归给你，感谢你让我们经过这一天，实在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一直做到这个时候。主啊，我们要说我们空手的来，但是我们能饱满的回去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后天再带我们回来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好。